圣经中预表的第四个特征，就是他们总是反映出历史发展。圣经指出，预表和对范时，他们总是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，反映出在那些时期之间的历史神学发展。出于这个原因，就像所有的比较修辞法一样，预表法同时涉及到它们的元素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。正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地方，某些前期的人物、制度和事件，就是后来人物、制度和事件的预表，因为它们里面的神学含义是相当类似的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些可类比的神学结构也存在相当的不同，它们从来不是完全一样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预表和对范之间出现了新的启示，就导致了他们的神学结构含义有所发展。再想一想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所做的预表法说明，在当中预表是亚当，对范是基督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，亚当在神学上与基督类似，他们都对上帝如何看待与他们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人具有深远的影响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，保罗强调因着历史的发展，他们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差别。请看罗马书五章十五节是怎样说的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在这里请注意，保罗不只是简单的指出亚当和基督之间的类似地方，他指出他们之间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差别。亚当生活在圣经历史最早期的时期，他不顺服的作为把罪和死亡引入了人类历史。然而基督是生活在圣经历史的最后阶段，是在上帝的救赎旨意将要成就的时候，结果就是基督的顺服带来永生。对保罗的预表法说明来讲，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差别和他们之间的类似之处是一样至关重要的，所有的预表法都是如此。预表的另外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们经常是连续出现的，不是仅仅是由一组预表和对范组成，他们可能会涉及一系列的三个或更多的元素。例如看旧约圣经中敬拜的连续预表，总体上我们可以说，在每一个阶段，人类在地上的敬拜总是效法和反映出天使在天上对上帝的敬拜。但是地上的敬拜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的，这些历史发展形成连续预表。从创造的起初，敬拜是始于上帝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他神圣的庄园中的时候。请看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的记载，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圣经用来描写亚当和夏娃的园中工作的措辞是非同寻常的，这种说法出现在摩西五经的其他地方，如民数记三章七到八节，还有八章二十六节。在当中，摩西用这个说法来描写利未人在会幕中的敬拜。摩西使用描写会幕敬拜的说法来描写园中的亚当和夏娃，这表明摩西看到伊甸园和会幕之间有一种预表的联系。这个预表使一个事实得到确认，就是会幕本身的建筑和装饰是反映出伊甸乐园的。从摩西描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活动方式来看，敬拜的神学结构是始于伊甸园的。当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一个敬拜的历史发展就发生了，正如亚伯、赛特、挪亚、亚伯拉罕的例子表明的那样，上帝呼召他的百姓在伊甸园外的不同地方设立祭坛，继续敬拜他。后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呼召出来， 在西奈山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在敬拜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就发生了。以色列的敬拜是集中在会幕，围绕着立约的约柜，就是上帝在地上君尊的脚凳。以色列一旦在应许之地安家，敬拜方面的另一个历史发展就发生了。上帝要他的百姓把立约的约柜转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这个长久建筑物里进行敬拜。最后，在巴比伦人毁坏了耶路撒冷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后，先知以西结宣告了一个关于敬拜的新启示。他预言从被掳中回归之后，当大卫的王权和耶路撒冷得到恢复时，一座更大的圣殿将要被建造起来。在所罗巴伯的时候，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坚持说，那些返回应许之地的人要建造一座新的圣殿来敬拜上帝，这就不奇怪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看到在敬拜的神学结构中有着连续的预表，这是从伊甸园开始，扩展到摩西之前的早期祭坛，然后到摩西的会幕，到所罗门的圣殿，然后到所罗巴伯时候的圣殿。很多次在旧约圣经里，上帝反复讲到与重要的人物、制度、事件有关的重要神学问题，他对这些问题的反复关注，常常构成了连续的预表。